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今天的圣经导读啊，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13章。那13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是《使徒行传》的一个重要的转弯。那么，《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大概分两部分啊，前半部分呢是从第2章到12章啊，主要是借着彼得和他一般同工的执事啊，在犹太地传扬国度的福音，建造主的教会。那么从13章开始，主要是保罗的执事，借着保罗和他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就是犹太人之外的地区，开展国度的福音，建立地方教会。这个就是保罗执事的开始。所以从13章一直到28章啊，都是保罗的执事，是主要的一部分。那么13章一开头这么说，在安提阿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街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十三章的开头啊，非常有意思，讲到这个安提阿的召会。安提阿是今天的叙利亚，是远离耶路撒冷的外邦地的一个召会。那么在这个召会中有五位领头的弟兄，他们是申言者和教师。如果你看这五位弟兄他们的背景，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五个人中有的是犹太人，比如说巴拿巴和扫罗，有的是外邦人，比如说尼街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那个分封的王西律同养的马念。那个分封的王西律啊，就是杀害这个主耶稣那个先锋施浸的约翰的那个西律，那跟他同一起长大的一个人叫做马念，显然是一个欧洲人。那么这个人竟成了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这五个人中有犹太，有外邦，也有呢黑人，也有白人。这个马念可能就是白人，而尼街的西面呢是一个黑人。那西面还路球是非洲人，这个古利奈啊是北非的，那么西面也是非洲人，而这个扫罗呢是在这个大树长大的。那么这个巴拿巴呢是在这个塞浦路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塞浦路斯那里长大的。所以呢，你看说他们的照着他们的出身说，他们有犹太和外邦；照着他们的籍贯说，他们有的是非洲的黑人，有的是欧洲的白人，有的是亚洲的黄人。所以呢，我们的神呢，主宰的把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然后呢，不同阶层的人呢，然后带在一起，建造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个新人的见证。那么这一帮人在这里聚集，这帮弟兄们，五位弟兄，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侍奉主，他们祷告，他们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说话了。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要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实在是主啊，将这个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所采取的这个一大步骤。这是从这个叙利亚的一个外邦的中心安提阿开始的。这里也没有组织差会，也没有募集基金，也没有人的任命，也没有人的计划和方法。这完全是由基督身体上的五个忠信寻求主的肢体发起的。他们借着侍奉和禁食呢，给这个身体的元首一个机会，是元首啊，就是圣灵啊，能将他们分别出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使命，开展他的国度。好，借着他福音的传扬啊，在外邦世界建立他的教会。这主要的一步呢，与耶路撒冷的召会毫无组织上的关系，也不在彼得和耶路撒冷其余11个使徒的权柄和指挥之下。这纯粹是从一个外邦的中心开始的，远离犹太教一切的背景和实行的气氛和影响，甚至也远离耶路撒冷召会的实行和影响。这完全是借着基督身体上那些忠信并寻求主的肢体，在地上与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凭着那灵，在那灵里并同着那灵的行动。因此呢，这不是人所安排的宗教运动。从安提阿开始呢，主在地上为着他新约经纶的行动啊，有了全新的起头。虽然主行动的流是在五旬节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以后流到安提阿，再从安提阿呢流到外邦的世界。但是这个流呢，在安提阿转弯的时候呢，凭着那灵啊，有了炼净的起头。从这个安提阿这个外邦的中心，主的生命的水流、福音的流呢，就流向了整个外邦的世界。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呢，就 奉圣灵的差遣。结果呢，这里说呀，于是他们尽是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走了。他实际上四节说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呢到居比鲁去。所以呢，他们完全一面是圣灵差遣，一面是身体差遣。这个当地的召会按手在他们身上，表征与他们联合，与他们是一。他们的出去就是身体的出去，他们在身体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出去开展国度的福音。他们开展福音到哪里呢？首先是到居比路。居比路啊，就是巴拿巴的老家，他的祖籍就是居比路人，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么他们到那里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帕弗。那么到帕弗呢，跟这个省长传福音。这个居比路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么这个省的最高的长官就是省长了。这个省长呢叫做士求保罗，他是一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呢，切求要听神的话。但是呢，在他旁边有一个行法术的假伸言者，叫做巴耶稣，又叫伊律马。那么这个人呢，抵挡使徒，想要叫这个省长啊转离信仰。你看呢，在这里呢又有一个征战，这个行法术的假伸言者，这个在这里呢想要拦住这个省长啊士求保罗啊信耶稣。这个时候呢，圣经这样记载啊，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溢，定睛看他，说，你这满了各样诡诈和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义的仇敌，你歪曲主的正路还不止住吗？看那、啊、现在主的手临到你，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立刻呢就有雾气和黑暗落在他身上，他就四下找人呢牵手领他。那么省长呢看见所发生的事，因惊讶主的教训就信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扫罗呢就被圣灵充溢，然后呢他就改了名字了，就叫保罗了，是在这里改名的。这个名字的改变呢，可能就是指明了一种生命的改变。无论如何，从这个时候开始，因着这个扫罗被圣灵充满呢，这个斥责行邪术的人，使得这个士求保罗这个省长啊保守了他的信仰，他就信了主。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保罗就一路领先，然后呢带进他很强的福音的执事。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再往前走了看的话，他们就坐船离开了这个居比路，就到了庞菲利亚，然后又到了比西底，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呢，在那个会堂里啊传福音。那么下面的13章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所传的一篇长篇的福音的信息。那么在那个长篇的福音的信息里面，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福音的中心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那么他在这里呢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从以色列的历史、啊、讲到以色列的王大卫王。这个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王，实行神一切的旨意。然后23节他说呀，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给以色列带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呢，保罗所传这个福音的中心呢是主耶稣。他是借着以色列的历史讲到大卫，从大卫呢引进他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耶稣呢是神所应许的给我们的救主，这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呢他见证说呀，这个施浸的约翰呢怎么说呢，施浸的约翰将行进路程的时候，他说呀，我不是基督，我就是给那基督啊解鞋带也不配。然后呢他只是何等的谦卑，他给我们看见施浸的约翰甚至跟基督解鞋带也不配。但是呢这位基督呢，因着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官长不认识这位耶稣，也不明白呀他们所读的那个旧约伸言者的话，就审判了这位耶稣。那么这样的审判呢，正应验了伸言者的话，虽然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还是求比拉多杀他。结果呢他就被挂在木头上杀了，然后呢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那么30节说，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那么这个复活呢，这个保罗说呀，就应验了给祖宗的应许，叫这个基督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复活呢就是神对他的出生，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所以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出生。所以主耶稣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他从已过的永远呢，就是神的独生子。那么在他复活的时候，带着他的人性为神所生啊，身为神的长子。那么这位主耶稣呢，是为复活的主。然后呢，下面保罗就继续说呀，这位复活的主啊，是带给我们赦罪的。他说呀，神所复活的，他没有见朽坏。他说，诸位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是借着这人传给你们的。在一切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的事上，靠这人凡信的就都得称义了。这就是保罗啊，在他的福音的信息里给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参加犹太人会堂的那些外邦人、希利尼人呢，所传的福音的信息。这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乃是这位活的人位，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呢是万人的主，他传讲他的钉死，传讲他的复活，而且呢他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钉死复活呢，带给我们赦罪。所以他说呀，凡信靠这人的，靠着这人凡信的就都得称义了，就得着称义，就得蒙赦罪。结果呢，因着这样的传讲呢，很多人就相信了主耶稣，就得救了。然后呢，下个安息日呢，就几乎全城的人都来聚集要听神的话。那你看呢，当全城的人都来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就嫉妒了，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然后保罗跟巴拉巴怎么说呢？说神的话先讲给你们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话呀，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看呐，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向外邦人传讲，结果主的话呢，就传遍了那整个地区。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凡指定得永远生命的人都信了。那么不信的，就是不配得永远的生命的。凡指定配得永远的生命的都信了，信的就都得永远的生命了。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在他第一次的行程，在 BCD 的安提阿所传的第一篇的信息。这篇的信息非常的高深，但是他的中心就是这位主耶稣。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死，钉死，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赦罪，带给我们称义，而且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他传的福音。你借着相信他，你就得着赦罪，你就蒙神称义，你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这个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但是有些人犹太人呢就拒绝，就不接受，结果呢福音就传给外邦人。那外邦人中有些相信，有些不相信，那些相信的就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些得着永远的生命的就是指定的，就是神所拣选的。凡指定得永远的生命的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各位朋友，你如果相信，你就得着赦罪，你就蒙神称义，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